大家好，这一期呢是我自己讲的哈，因为我最近看了一本我感觉是比较好的书嘛，就是讲这个游戏公司的暴雪公司嘛。因为最近一直做访谈嘛，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什么书啊好讲，结果呢我发现了一本好书，就讲暴雪公司的。它是一个它的名字，作者的名字叫杰森施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吧，不知道怎么读，应该叫施莱尔吧，杰森施莱尔。然后他的新书叫 Play Nice。 他这本书呢，他详尽的记录了暴雪公司长达33年的历史嘛，才发布啊，或者是发布了几个月。我今天才看，我这前几天看到的嘛，我看哎，这个 Kindle 上面开始推荐了，我就买了这本书看了一下，大概是记录了暴雪公司长达33年的一个历史嘛，就是从他默默无闻的一个起点，到这个统治游戏的历史，然后呢，再到最后他饱受争议嘛，这家公司饱受争议的，最后被现在是被这个什么收购了，被微软收购了嘛。这一期呢，我想做三期吧。他这个书上是写了3章，我最近我才把这个第一章看完。第一章呢就是讲这个崛起的部分嘛，就是回到一个一开始的地方，就是看看这个比较小的公司，现在当然不能说比较小，就是它叫暴雪，比较小的公司，从这个两个人嘛，然后从一个充满激情啊也比较混乱嘛，一个很小的创业团队如何从加州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慢慢的走成一个全球游戏巨头。我相信暴雪公司，如果你是游戏玩家的话肯定是知道，你如果说没玩过游戏可能就真的不知道，这个公司非常非常出名啊。我相信玩过这个游戏的都应该知道魔兽世界啊或者是什么的哈。我们就是讲这个故事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的南加州嘛，那时候是上高中时，这个创始人之一嘛叫艾伦阿德汉，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就非常的希望做什么，做游戏开发。他也像很多的一个小孩子差不多嘛，就跟那个其他的很多公司吧，比如说什么卡马克啊这些差不多，都是在街机嘛，街机这些玩这些游戏嘛，玩各种这个星际大战啊或星球大战，那个我应该叫 Space 什么东西哈，叫星际入侵者吧，就是你开这个飞船然后撞几块石头，那个街机。他也是在什么，他家里给他弄了一个 Apple 2的电脑，就是苹果2电脑上就玩游戏，他也创始自己制作嘛。然后后来他就考上了大学，所以这些人其实很聪明的，他考的大学都是顶尖的嘛，就是加州大学的洛杉矶分校。然后他就考进了这个学校，考进这个学校之后，然后就遇见了他的合伙人嘛，合伙人他也是个游戏迷嘛，叫麦克莫海姆。他的性格就是相对是比较沉稳一点的。然后莫海姆呢，他就试图就是锁住人家的电脑嘛，就是比如说我给你加个密啊或者是什么的哈。然后那个人发现有人竟然要锁我的电脑，然后他就轻松的就破解了嘛，就是一直在破解，他只要给他锁住他就破解，也不吭声嘛，反正就破解了。然后他发现两个人竟然都是电脑高手哈，电脑高手。于是呢两个人就一起想去创个业嘛。然后在1991年2月的时候，这两个人各自投资了大概是1万美金嘛，也挺多的一笔钱了啊。那时候1991年1万美金，然后阿德汉用的是什么？大学里给他的那个奖学金，他把这个学习很好嘛，这个你能考到这种学校，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非常出名，给了他1万美金的奖学金。他把这个奖学金拿出来，就当做创业基金嘛。那个莫海姆的话，就是他是他奶奶嘛，他奶奶很好，他奶奶就借来的钱嘛，就是借来了也差不多是1万美金嘛，然后两个人就有2万美金，然后就成立了一家公司嘛，叫做 Silken， 就是硅嘛，硅这个叫做 Synapse， 就是脑细胞嘛，硅和脑细胞这个公司的名字，这个就也就象征了，我们可以猜嘛，就象征了硬件嘛， Silken 是硅，然后 synapse 的话是这个脑细胞哈，脑神经也不能叫脑神经，就是咱们不是说记忆的话脑子会有那个突起连接起来嘛，连接起来那个叫什么树突还是叫什么哈，大概是大概这个意思吧，它就是龟和树突，脑神经的那个树突。然后最初呢它并没有做右下，最初做什么，做外包，跟很多的公司也是一样，让我也想起了很多的公司都是做外包嘛，它也是做外包，就是做其他游戏的这个就是叫什么人家说哎，你给我移植到 DOS 上哈，因为我用苹果上移植到 DOS， 就是类似于做这种移植游戏啊。他们最初的话是就是在这个任天堂呀、世嘉的这些游戏主机上，然后向 DOS 平台上去移植，因为任天堂的话他肯定是有自己的主机嘛，包括世嘉也是有自己的主机，他们就做这些移植项目，就是让他的 PC 上可以是玩。很快的话他发现哎，有一家公司叫做 Interplay，然后就发现了，哎，这两个大学生移植的游戏很好嘛。这个 Interplay 呢，他们是任天堂，他们是做给任天堂做这个游戏供应商的，就是做这个开车游戏的哈，就是赛车游戏的，就是赛车的续作。他们觉得你肯定只卖任天堂的话，你这个就赚一分钱嘛，是吧？如果你再移植到DOS上，不就卖两分钱吗？是吧？你在移植上其他的肯定是卖更多，他们就这样。然后呢就把这个移植游戏的这个活就交给了这个公司哈，就交给了他们两个人。他们就是说不但移植了，还加上了自己的很多想法嘛，包括就是解谜的游戏啊，或者是什么可能加了一些音乐啊，什么重金属的或者个性化的一些东西。然后人家发现哎，这个比原作还要好一点哈，就这个早期的游戏人家这个公司就挺喜欢他嘛，因为你不是说一比一模仿，就是模仿并超越了嘛，就是移植并超越了，哎，对早期的这个游戏，而且他们也挺会优化这个游戏性能的，就在 DOS 那种相对那时候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平台肯定是相对比较弱嘛哈，他还是对这个游戏的性能进行了一些提升。这个书里写的哈，这个不是我瞎扯的，如果你觉得哎这个是瞎扯，你就看书里就这么写的，就是彩虹屁嘛哈。我也相信人家肯定是有成功之处的哈，但书里确实讲的他们两个确实很聪明嘛。然后书里就这样讲早期文化，就是他们就这样成立了一家外包公司嘛。外包公司的话，就是他们招聘员工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必须热爱打游戏嘛，就是你得很喜欢打游戏。这家公司也可以知道都是小年轻人嘛，就是肯定是996了啊，就是工期可能是比较忙，他们都是要住在办公室里的，就是办公室的这个椅子下面你要有一个这个睡袋啊，或者是一个床垫子是吧，办公室里也就是像兄弟会一样的一个氛围嘛，他都是男的嘛，书里写的叫做 A Boys Club， 我们就知道像一个男生的俱乐部一样。这种氛围就意味着早期我们可以想象嘛，一大群人一边赚钱哈，一边去弄各种各样的游戏嘛，就在办公室里就是喝汽水啊，还有粗俗的一些玩笑，游戏呢也就是他们整个生活的一个重心。然后包括他的创始人呢最喜欢玩这个格斗游戏，还有另一个创始人喜欢唱歌嘛，唱卡拉 OK， 我们上这个 KTV 里去唱，他在办公室里就是有这个卡拉 OK 机器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快乐水啊或者是什么的，反正就我们可以想象的嘛，就一群男的然后做移植游戏，我们就像你把它想象男生宿舍就比较好了，大学的男生宿舍一样。这种环境的话对就极客的乐园嘛，书中呢他其实后面我也翻了一下，他就说嘛，这种早期的文化实际上对早期公司是越来是有用的啊，你天天加班啊，或者是开一些粗俗的玩笑，但是对整个的公司慢慢发展成大公司之后，你再这样搞的话可能就是像 Linux 一样嘛， Linux 做内核的你肯定都是一些男的嘛，等到你这个男女要平等或者是什么，像 Linux 的话也要骂女的嘛，他有个女的做内核，然后提交个什么东西，女的说你不能讲这些脏话呀，说什么，然后 Linux 就烦了嘛，就跟他对喷。但这个情况也发生在暴雪公司这样，因为男的互相说脏话的话肯定是没有冒犯嘛， 或者是你即使说了冒犯，好像关系不是很大，但是等到你这个公司变得很大的时候，你要天天的说那些比较冒犯的话，你可能会得罪一些，首先是女员工，人家肯定觉得不太爽是吧，其次呢你这个也不太体面嘛是吧，我这也是我瞎扯的啊，就是他后来就说嘛，这种的文化其实是给后面的公司的治理带来了一些非常非常大的隐患，尤其是当公司要追求多样性的话，但是他说的多样性就是你不能全是男员工嘛，你一定要引入女员工这样，然后确实这种多文化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嘛，然后就这样一直做着，后来公司越来越大嘛，然后呢就有一家做什么做教育软件的公司，做教育软件的公司呢，然后做教育的公司，然后呢这家公司想要做一些软件嘛，就找他们来开发，就是这家教育软件呢叫做鲍勃戴维森啊，这个他是亲自拜访了公司，他看到了他们开发的一些游戏，并且呢你要做软件的话，你肯定要说我要接你的活，给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展示一下你们的实力嘛，然后他们就给了一个，就给他们展示一下，然后当时是开发的是这个魔兽争霸嘛 Warcraft 啊，就那时候还没有发布就给这个人看到了，但戴维森一看是说哇靠，你们这个游戏这个软件跟我们要做的这个教育软件肯定是不一样嘛，你这个肯定是不像是教育软件，但是呢他一下子就看出来了这个软件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你只要做出来就非常厉害，因此呢也就不做教育软件嘛，就是鲍勃戴维森呢就看出来了他的巨大的潜力，就说嘛哎呀算了是吧，你们小伙子要不我直接把你收购了就算了嘛，然后呢就以675万美元就收购了他们这个工作室嘛，这次收购的话其实就是说你财务上肯定是比较稳定了嘛，又加上很多的这个你想想你这样一收购600多万的话可能会分一些钱嘛是吧，那里的人就没有财务压力了，但后面好像还打了一些官司的话，我前面不是说的他叫什么人脑这个硅谷和人就是硅和人脑的那个什么公司嘛哈，他们这样的话其实这家公司就是被人注册了，就是人脑这个硅谷跟人脑这个东西可能人家就发现妈的已经注册了就跟他打官司，因此他们就改名嘛，改名才改成了暴雪哈，暴雪公司。就是暴雪这样他们成了百万，肯定是成了百万富翁，然后这个戴维森然后就在他的支持下也就不做这个教育软件了，就开始做那些开发自己的游戏，就是 Warcraft 也就成为他们自主发行的第一款游戏，就阿德汉呢就是创始人之一了哈，他也提出了非常非常激进的要求，就在这个开发过程中啊，然后他有自己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理论，我相信放在今天也可以，这个阿德汉称之为什么甜甜圈理论嘛，就甜甜圈的那个中间那个洞就代表最核心的一些硬核玩家，就是说呢这是他们整个游戏啊要维护好的一个最重要的至关重要的反馈，就是这些核心玩家，就是那个甜甜圈的那些洞，然后呢他们的反馈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就相当于是有传播力并且也很识货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游戏的口碑传播者，这个甜甜圈的本体呢就后再扩展一圈了，就是那些中度玩家，就是他们可能就是休闲类的玩家嘛，就是一周可能打开个一两次，或者是一个月打开个一两次，但是也玩一年，可能你出个新游戏他发现是暴雪的他可能也去买，就是说呢这个玩家呢是中度的这个玩家，他说后面大批量的人呢是没有脑子，不能叫没有脑子哈，就是轻度玩家，就是别人玩什么我玩什么嘛，就是甜甜圈的外围，但那些人是用来靠赚钱的，但是你要开发软件的话你确实要是让甜甜圈最中间的这一块人一定要满意，后面那些人呢量大，但是呢他们可能就是轻度玩家嘛，就这个样子，就是 为了吸引这些轻度玩家的话，你不能上来就很难嘛，你上来很难，我这个玩两分钟这死了八次，我就不玩了是吧。所以呢他游戏这个暴雪的游戏基本上都是易于学习难于精通，这个我相信大家玩过的话，什么暗黑啊或者什么你都知道嘛，这个上手是比较容易的，你就砍嘛。但是呢你一旦要玩到最顶级的，那是相当相当困难的是吧。就是说呢，哎呀，它有个单词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哈，他说游戏中的角色叫 Pissed Lines， 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哈。反正他说这是这个暴雪幽默感的早期体现，但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单词什么意思，我还查了一下他也没有说，好像跟这句话好像都不太符合，可能就文化差异我也搞不清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是他还是说游戏中的这个角色呢都有这种 pissed lines， 可能就是像漫威的那种，哎，你在正打仗的时候说句俏皮话那个样子，然后漫威不经常搞这些嘛，啊，然后他好像玩个梗啊或者什么的，就表现出他的幽默。你说这个游戏角色要表现他的幽默，可能也是这种叫 pissed lines 哈。后来的话就是 Warcraft 肯定是非常成功了哈，这个暴雪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嘛。然后书里呢，他这个书里提到了一个这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书里所以一个玩家嘛，一个玩家的暴雪要提供一个这种电话支持嘛，电话支持，这个玩家的老婆就怒吼嘛，说这个要为这款游戏就是说要离婚了嘛。为什么？因为她老公沉迷于此而不沉迷于她了哈，就是不在那个啪啪的原因嘛。这件轶事后来呢还在这个 Warcraft 2的广告语中也有哈，虽然你说这是不是段子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书上是写的可能是真的，但咱也没有电话，但我们能知道这个 Warcraft 非常非常的有吸引力嘛是吧，也从侧面反映了这个游戏对这个广大的男性的这个吸引力是超过那个什么的哈。就暴雪的崛起，也就是当然我们也不能仅仅说这个暴雪的崛起是这个 Warcraft 哈，他是书上讲到1994年的时候，他又遇见了就这个，就是阿德汉嘛，那个创始人之一哈，又遇见了这个，好几个人是吧？就是开发大菠萝的那个游戏嘛，大家知道大菠萝哈，就是他们正开发一款名为这个大菠萝的这个砍杀游戏，暴雪呢对这个概念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于是呢就达成了协议。但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布雷维克。布雷维克的话，大家如果你喜欢研究这个游戏史的话，大菠萝你就应该知道布雷维克嘛，他是这个最多的创意的这个人嘛，还有布雷维克啊，还有这沙菲尔兄弟，他们三个哈，是三个还是两个？反正是两三个人吧，我现在也不好去查一下了，就他们就开发这个大菠萝这个游戏，然后呢，暴雪的。就觉得这个也挺好，因为当时暴雪已经很有钱了嘛，然后呢他就说坚持要什么，要收购它，就是收购之后要做什么呢哈，收购之后他们就产生了冲突嘛，第一个就是说呢，我就是做个砍的游戏就挺好了，但是这个暴雪呢说我已经收购你了是吧，你必须要加入什么对战的一个游戏，就是 battle.net， 就是联网嘛，联网对砍，这个决定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就是大菠萝的话为这个联网游戏确实奠定了一个基础嘛，书中也就他还大家我非常推荐一下这本书嘛，书中他详细描述了就是怎么在这个买这些，因为当时做联网游戏的不多嘛，几乎是没有嘛，即使有的话也没有这么实时的联网游戏，因此这个大菠萝的话还是就是吃螃蟹的人嘛，他们就是多人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难嘛，我们也能够想象啊，非常非常的难，他们要赶工，并且你在这个 battle 就是战斗点 net 上你不能掉线嘛，他们讲了这个开发的过程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是放在今天我们都能够接受是吧，就是暴雪的成功就广为人知嘛，但书中还说了一个暴雪为什么这么成功呢，就是 他们取消了大量的项目，就是尝试一下，那些项目就没有再发布嘛。因为暴雪有个原则是你不要砸了招牌嘛，你可能就是说我发布了大家统一骂一顿是吧，然后还不如不发布嘛，就这个样子。后来的话又讲了好几个游戏嘛，这个 StarCraft 也是这么开发过程也是充满了挑战，就是最初的话他是说在1996年的这个 E3 展会上，然后就是说展示的时候呢，然后有竞争对手嘛，然后有竞争对手的话他发现那个竞争对手的话确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但是竞争对手做的那些并不是电脑实时渲染出来的，他发现他们原来是作假，但是呢即使看到了人家作假，暴雪就说既然他们作假我们不一定要作假呢，就按照他那个效果做嘛。因此 StarCraft 呢但也跳票了哈，然后 StarCraft 的话也就一下销售了多少，700万还是800万，反正非常非常多嘛。但这也是标志着暴雪为什么说这个 StarCraft 呢，因为它是第一个，书上是说第一个，但是 我不确信是不是第一个，因为有很多其他的，不是那种街机上也有嘛，街机上不也有世界性的这种比赛嘛，但是他是说的 StarCraft 是电子游戏领域中的第一个，但是我又觉得书上可能也不见得全对哈。我意识之中像拳皇难道不是吗？还是没有举行吗？但是他确实说的这个 StarCraft 确实是就电子竞技然后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影响力，这会是比较好，但是他说第一个的话我好像也不是很认可哈，但他确实这样讲的，我也没去考证哈。然后在财务方面的话有钱了嘛，有钱的话大家都喜欢这块肥肉嘛，然后呢就这个公司然后就不停的被暴雪公司实际上是游戏做的比较好，但是呢这个被倒卖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你知道吧，就是他们因为很赚钱嘛，大家都会用会计呀，而且这个时候了那个时候后面我也没仔细看，反正是好多的媒体集团呀，包括什么法国媒体集团呀，这个收购那个收购他的母公司呀，或者是他不是我前面不是说的他先是一个那个教育集团嘛，教育集团又把它卖了，卖给了谁呢，卖给了一个做邮局的公司，邮购的公司，然后呢又被卖到了一家酒店，就酒店也买它嘛，你只要出很多钱就是嘛，然后呢又被卖给了这个法国的相当于国企的一样的公司嘛，子公司嘛，然后就这样不停的去卖的话，然后里面的员工肯定是有流失嘛是吧，里面的员工包括这个 StarCraft 啊，包括这个Warcraft 这些人的核心的成员肯定就不行了嘛，他们也就慢慢的就流失之后啊，就成立了另外一家公司嘛，就 ArenaNet， 然后部分的原因就是说他们非常想希望是把这个对战网，那时候我们想想那时候才2000年左右啊，他们想把这个对战网然后独立出来，然后公司肯定不想嘛，公司可能有什么财务上的考虑，然后就不想，然后这些公司就走了嘛。那暴雪公司的高层当时已经都是个个都是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也就不在意这些事情嘛。然后这个大菠萝二，然后当时又赶工嘛，然后结果呢大菠萝二发布之后也是取得了巨大的销售业绩哈，就是销售记录又达成了一个销售记录，然后呢公司太厉害了，然后呢又被收购，又被什么东西搞来搞去，最终呢哎呀这个你想想这个公司肯定是赚到了很多钱嘛，然后后来的话公司里又开始发现他们不是大菠萝的话是可以联网嘛，他们就发现我们一定要开发一个做联网的大型的游戏，就是这个 World of Warcraft 啊，这个 我还玩过哈，早期的时候大家可能想象不到，那时候排队在网上排队能排到什么程度啊，魔兽世界啊什么，这真的是特别特别能排队。当时的话他们就是因为有一个口号叫做什么，人家问他你这个什么时候开发好，他就说他好什么时候发布，人家的标准回答就是做好了就发布嘛，也就是暴雪著名的开发哲学，这个World of Craft 就是魔兽世界，真的是一个我那时候是刚刚毕业吧，刚毕业不久，然后游戏发布的时候，哎呀，那个在中国这边啊，是哪个公司代理的？是九成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九成，哎，是盛大还是九成？九成应该是九成。然后他代理之后，哦，那个。要你这样点开始进去大概要等30分钟，你就在等着啊，你前面有几千个人在等着，然后就这个样子。而且在国外的话那就更疯狂了，他们说在这个游戏零售店门口啊，就是排好几百米，可能像我们想象一下好像是找了一些托一样，但我相信那个也不是托是吧。然后因为它是对战游戏嘛，它就是服务器的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暴雪呢也从这个游戏变得非常赚钱之后，然后那个公司规模开始急速扩大，因为公司以前都是几百人嘛，但后来就一下很快就到了10000人，就是魔兽世界的成功之后，然后公司也是急剧的扩张嘛，扩张之后你想想肯定是做的这个什么也越来越不行了。然后后来的话书里讲了很多，就是我前面也说的这个南海俱乐部你就不行了吧，你这个来了很多的员工，他们就没有办法维持以前的那种开发模式了。然后魔兽世界又加上很赚钱嘛，改变了公司的这个盈利，然后呢一些人可能就觉得我贡献很大嘛，为什么拿了这些钱，然后那个管理层确实拿到了更多的钱，是不是？然后这些干活的人，这其实就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嘛，心里不服嘛。我天天开发游戏，你给我这些钱，那些营销的那些经理啊，结果拿到数亿啊，我就拿个可能是就心里不平衡嘛。然后开始大量的这个人开始走，这个他们的利润就是说分钱的机制啊。然后就没办法了，然后开始这个顶尖的人才开始跑路，然后暴雪公司从此开始走向没落。这个真的是怎样你可以想象的哦，他竟然在最辉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知道你走到了顶峰基本上还是要慢慢没落。没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来的人越来越便宜，然后呢牛人越来越走，然后牛人走了之后啊，就是去成立更多的游戏公司，因为他们是牛人嘛。最终的话，哎，很多的人就这样关掉了，是吧？魔兽世界的运营过程中，哎呀，反正有很多的，哎，怎么说呀？甚至这个，有很多的搞笑事情吧，或者是翻车事情哈。然后魔兽世界的话，在2007年吧，他是说公这个书上说的话。他为母公司就带来了有900万去订阅，但以前的时候大家觉得魔兽世界说实在非常良心，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哎呀，国内这些氪金游戏，魔兽世界那时候是买点卡嘛，就是还真的是比较良心的，你一个月花个多少钱你就可以在上面玩嘛，就这样。总的来说呢，这就是魔兽这个暴雪公司从这个有点默默无闻，然后慢慢的搞，慢慢搞，搞到了魔兽这个哈，魔兽世界这个摇钱树。然后呢，有了摇钱树之后啊，结果分钱实际上是越来越不均衡。然后呢，这个企业文化开始动荡，然后大批的员工开始出走。出走的原因呢，就是钱没给够嘛哈。书上隐晦的说了一下，人家去其他的公司会给更多的钱。但是呢，这些管理层肯定也是揣自己兜里，肯定比给员工更强嘛，是吧？然后暴雪公司，然后就开始衰落了嘛，就慢慢的衰落。然后他那个甜甜圈理论也渐渐的也没办法了嘛。然后 后面呢又越它就三大支柱嘛，我们可以说 Warcraft 大菠萝和这个 Starcraft， 最终的话大家就公司卖来卖去，然后呢人员流失，就是第二章了。第二章我想我看完了，我还没太看完第二章，第三章还没开始看。第三章是被收购，第二章是有动荡的话，动荡的话我就觉得你人达到了一个高峰的话，包括人也好啊，或者是公司也好，都是一样的嘛，哈。所以呢下一期的话我想讲一下它的平台期吧，或者是买来买去，最后一期就看看它如何被收购。实际上现在的话这暴雪也没有跟上这个怎么说呀，现在它不是以前那么厉害了是吧，现在大家都在玩手游，好像中国这边的游戏公司就赚钱是肯定是什么暴雪呀、任天堂啊都不如中国的赚钱多。我是说氪金游戏啊或者是营收方面比中国的肯定是差太多了，这个国外的公司哈。下一期的话我来讲讲吧，我读完了第二章我再讲。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